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要分享一些东西，你们需要学到，因为非常重要。有些人真的相信，他们称为实用神学啊，你必须务实，没什么比定睛看耶稣更实际。当彼得定睛看耶稣时，发生什么事？他打败自然，耶稣在风暴之上。只要彼得定睛看耶稣，彼得做了耶稣能做的。这实用吗？神祝福这些定睛看耶稣的人。我并不是说没有风暴，我不是说假装没风暴。在风暴中，彼得定睛看耶稣，当他把目光移开时，问题就出现。就在那时，他开始下沉，耶稣抓住他。阿们。他说，为什么疑惑呢？他把他拉起。好，朋友们，这是基督徒生命的课程，不要看着对方，试着从彼此身上找答案，因为在水平方向没有答案，垂直方向才有答案。水平方向有多好，取决于垂直方向有多好。其实，在加拉太书，开端就是一切都赐给你了，你与基督一同坐席，你能多好？麻烦拿张椅子来，你坐的有多好？你坐的有多好？下一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你坐的多好就行的多好。你安息多好，你的工作和服事就有多好。阿妹，你明白吗？好，你坐的越多，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救恩的开始在于坐下。你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成就一切，谢谢你。我说，从坐下开始，不是 DO 坐，是 DONE 成了。那医治呢？得医治你必须起来，必须自己站起来，不可能。一切，所有祝福，如果你愿意在新的坐姿中来到，如果你坐得好，你就行得好。行走，下一章谈到丈夫爱你的妻子，你有多爱你的妻子，你对丈夫的顺从程度，调整适应你的丈夫如何对待别人，与你做的有多好有关。魔鬼只要能影响你的安息，就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好，谢谢你。没遇到新的问题，你这样做。 Amen。 魔鬼说，你要做什么？说都不做。祷告，新约中真正的祷告是从得胜中祷告，不是祷告求得胜。当你开始祷告求得胜，你已经输了，已经从恩典中坠落。祷告必须的，但要从得胜的地位祷告，明白吗？各位爷们，当你坐着时，魔鬼总是说，你打算怎么做？这发生了，这发生了，你打算怎么做？什么都不做，我要安息。爷们，问题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他会怎么做。当我安息，耶稣起来。阿们，你站起来，耶稣说，那你坐吧，你尽力吧。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各位，他如何？他在哪里？在天上父的右边坐着，远高于所有执政掌权的。他生病了吗？好，仔细听，我要非常体谅的听我怎么说。如果你了解这些真理，魔鬼会到你身边说，你要怎么处理这疾病？你必须学习。不，他如何？耶稣生病了吗？不，我在世上也必如何，不是在以后的将来，不是在我死后上天堂时，是在这世上。各位，因为他如何，当耶稣走过加利利海， 凡碰触过甚至他衣服下摆的也得医治，因为他如何那就足够了。不是他过去如何，而是他现在如何，我们也如何。在哪里？在这世上。 Amen， 赞美他。各位，魔鬼总会来找你，试着使你转向自己。你知道，看看你，嘿，你祷告的不够，嘿，你宣告的不够，嘿，你圣经读的不够，嘿，即使你做了，你读了两章，他会说，嘿，另一个人读了五章，你做的还不够。或者祷告半小时，他说，嘿，某某人祷告三个小时，永远不够，念念念念。魔鬼总是要你看自己，但圣灵要你看耶稣，因为你看耶稣的每个面相，你看到的每一面都是荣耀，都是完全，都是美好和卓越。这就是为何圣经说到关于大祭司的真理。以色列的大祭司象征主耶稣正在天父右边坐的。我要你一起拍手欢迎我的大祭司。我想在旅程的最后跟所有人分享最伟大的超级英雄。对了，他是我的牧师之一。他看起来像犹太人，对吗？要成为大祭司，甚至成为祭司，你必须没有污秽，没有瑕疵。他真完全。你看，除了这边有一颗痣，弟兄，去切除吧。好。看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五章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必须成为一个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好，一起看，转过身来，请看背面。大祭司代表百姓，他存在是为百姓的益处，代表啊百姓面对神。另一方面，先知来自神的面前，向百姓代表神，明白吗？圣经没说耶稣是我们伟大的先知，而说他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好，圣经中每一位大祭司，希伯来文中的 Kohen Gadol， 他们都是大祭司，从祭司中选出一位大祭司，只有一位最大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大祭司是为着百姓的益处，为着你的益处面对神，不是为着神面对百姓，那是先知。考虑到这一点，比方说当大卫去到以拉谷时，大卫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他被击败，那就是全以色列的失败。赞美神，他赢了，所有以色列人都在他里面得胜，他是得胜者，全以色列人都得胜有余了。你明白吗？古代以色列的一切都取决于大祭司。你可以转身。好，一切都取决于他。每年一次他进入至圣所，至圣所，他进入至圣所。如果他死在至圣所里，他带着恐惧和惧怕进去，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出来。因为旧约中所有的大祭司他们都有罪，他们非常害怕。如果有任何大祭司死去，以色列只能等着糟糕的一年，没有雨，没有收成，还有仇敌胜利等等。但如果大祭司出来，代表神已经接受了他，也代表以色列。这就是为什么撒加利亚出来时他可以祝福百姓，但他是个哑巴的祭司，没什么比有个哑巴的祭司更叫人难过的。路加福音的开头是个哑巴祭司，最后一章是升天的祭司，祝福他的门徒。路加福音的开头是个哑巴祭司，最后一章是升天的祭司，祝福他的门徒。好，大祭司的问题，即使他是好的， 听着，如果大祭司是好的，百姓是坏的，百姓仍被祝福。但如果百姓是好的，大祭司是坏的，神拒绝百姓。换句话说，全体的地位都取决于大祭司。你明白吗？好的大祭司唯一的问题是他会死。所以这里的施摩利弟兄，我叫他施摩利，他是个好大祭司。后来他的儿子斯皮尔伯格戈伯格什么伯格，他在吸毒，他要继承父亲的职位，父亲已经老了，他快死了，他的儿子正在吸毒，是下一任大祭司。多少人知道以色列的大祭司不是可靠的？但是今天我们的大祭司活在无尽生命的能力中。 Amen。 很快的，在我解散之前，我要你们看这些服装，请不要认为今天在父的右边耶稣就是这样穿。这些外在为了证明他内在的本质，这些是视觉辅助工具，明白吗？好，我们从头巾开始，有一个金色的牌子。如果你看经文，出埃及记28章，你要用精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Kodesh La Adonai， 归耶和华为圣会，在他额头上。 OK， 今天的耶稣不需要一顶冠冕说归耶和华为圣，他的思想是耶和华的圣洁。为什么需要这个冠冕？圣经这样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是谁？他是大祭司，以色列第一位大祭司，他象征耶稣。到目前为止，明白吗？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多少人知道，即使在我们圣洁的恩赐，在我们敬拜主的最深处，多少人知道仍有罪存在？多少人知道在我们最大的服事中仍然有罪？多少人知道你所有的善意为神做的计划和目标，最终在你的计划中仍然有罪，仍是自我中心或自私的？但是你知道，当魔鬼向你指出这一点，听着，圣经说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他们就是百姓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你明白吗？各位，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多少人知道耶稣的思想总是纯净圣洁的，因此你永远是蒙悦纳的。换句话说，这段经文对大祭司的描述是神没有照着你的想法审判你。我刚才有个不好的想法，屏幕师，我开始反省，我越是内省，我的思想变得越不干净，越不干净，我越是反省，我无法赞美敬拜，我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这是大家正在经历的，牧师和领袖。我们以为这样的教导会带来放纵，不，朋友们，正确的相信总能带来正确的生命。我今天给你的是正确的相信。相信神已经接受了你，不是根据你的思想。神今天接受你是根据他的思想，对主来说永远是圣洁的。 Amen。 圣经说，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因义人的悖逆，是谁？亚当。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问题是，你是个罪人，但为什么是罪人？因为你犯罪？不，因为亚当犯罪，那个流氓，他把所有烂摊子带到世上，所以在天堂，亚当的房子周围有特殊的安全围栏。不，我只是开玩笑，在天堂里一切都是纯洁完全的爱。看这个，听着，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因为亚当的罪。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变成罪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因为亚当犯罪。同样的，我们如何成为义人？ 因义人的顺从。你不是因你的顺从成为义人，因义人的顺从你成为义人。那一位是谁？喊出他的名字。魔鬼想做的就是把你的思想带往你自己的顺从或缺乏顺从，他会向你指出你是如何顺从或不够顺从，他总是将你指向自己，一直要你反省自己的信息，其实是在帮助魔鬼。这就是为何人对宗教感到沮丧。 Amen。 一起看哥林多后书十章，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你的顺服？不，谁的顺服？基督的顺服。不是顺服基督，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到基督的顺服中。基督的顺服是什么？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把这真理记在脑海里。大家阿们吗？因着时间，让我们来看两间。我要往下看，有两个间，有红玛瑙，说红玛瑙，对，你必须有点鼻音，红玛瑙，红玛瑙石。好，细部来看，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着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肩代表了力量。耶稣的力量背负你，因为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就在肩上。这里有六个支派，这里六个支派，一起看。六个支派在右边，六个支派在左边，都在他刚强的肩上。你明白吗，各位？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我喜欢这部分，直到找着呢。弟兄姐妹，没有牧人会这样，撇下99只去寻找1只，他们只会节省成本。只有一个牧人会这样，他撇下99只去寻找那1只。圣经说他会把它扛在肩上。我们来看经文，看这里，找着了，他去找寻失去的那只，第4节，直到找着。说直到，别放弃你青少年的儿子，你的女儿，你悖逆的丈夫，耶稣会找到他们，他不会放手，直到他找到，直到他找到，找着了，扛在肩上。他强壮的肩象征力量，在他肩上。以赛亚书9章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还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知道吗？希伯来文只有一个肩，只需要一个肩足够统管整个宇宙，但为了救赎，神用到他2个强壮的肩。在救赎时，当涉及到你，没什么好保存的，是双肩。找着了，扛在肩上，看看态度，欢欢喜喜的。他没有说你这只坏羊、淘气的羊，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这不是欢欢喜喜，不是吗？你能想象这是我们的主吗？说到他的态度，当他找到迷路的羊时，欢呼雀跃。圣经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只有他出席的派对。人们会认为你疯了，为一只走失的羊欢欣鼓舞。但请看下一节经文，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听着，注意，谈到悔改，一个罪人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这是悔改。多年前我向主祷告，主啊，在恩典之下让我看见悔改。悔改在哪？主把我带到这段经文，问我这个问题，羊怎么悔改？耶稣说，这里是幅悔改罪人的画面，请告诉我，羊怎么悔改的？羊迷路了，是牧人去寻找， 牧人发现，牧人抬着，把羊放在强壮的肩上，牧人欢欣鼓舞，牧人开了派对。羊做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有一点，他必须同意被抬着，他必须同意被爱。那是我们的部分，这是向主悔改，这就是悔改。有谁你可以传讲悔改悔改悔改，但悔改没有发生，因为你没给别人可悔改的。悔改代表改变想法。有谁你不会用悔改这说法，但人的思想正在改变，以为神敌对你，到神是帮助你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说向神悔改，悔改 metanoia 改变想法。你不必捶胸顿足说耶稣，但你可以改变想法，神不是敌对我的，神是帮助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悔改。神不是敌对我的，神是帮助我的，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各位赞美他。我们来看呢，来看胸牌。Amen。注意，胸牌有十二个支派，它们都由珍贵的宝石代表。宝石有钻石、紫水晶、蓝宝石、红宝石。在这里，你有啊相同的颜色好吗？红玛瑙石，但这里是一致，一致性与多样性，一致性与多样性。这里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他的心上。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对你做了评断。你的评断是，你是公义的。我们今天在哪？在他的心上。Amen， 愿主永远在你心上，因为他永远有你，在他心上。Amen， 圣经说，进圣所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为什么？为什么要提醒神？要让他是无所不知？不，不是为了他的无所不知，他都知道，不是为这个，而是为满足他的爱。我喜欢看我孩子的照片，即使我在这里，我知道他们的长相。但为了满足我的爱，神希望耶稣永远展示我们，我们的样子如何？是什么样子？石头？只是简单的普通石头？鹅卵石？不是，而是宝石。每一个个人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你明白吗？一起看，请转过身来，面对你的右边。假设我们靠近神的同在啊，大祭司靠近神，神是光。女士们，当你去珠宝店，注意他们所有的宝石，在天鹅绒般的背景，深色背景。为什么？因为能带出光亮，带出光彩。深色背景带出光亮，所以看这个，我要你在灵和脑中思想这个。当你到神面前祷告，我要你想象这画面，因为魔鬼总在提醒你，你那些不好的思想，你看你刚才对某人的感受，你看你的情绪，你看这个，你看那个。但神说，看耶稣，这就是你到神面前的样子。耶稣把你呈现给天父。神是光，但光照在胸牌上时，会怎样？映射出主的荣耀，他的光彩非常非常非常多样，色调卓越闪耀。你更多前来，你的美丽就越能被看见。在旧约中曾有一段时间，你越是来就越有可能死去。因耶稣和他的宝血，你越是前来你就越有生命，是一个又新又活，是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什么是活的路？你越是前来就越有生命，你越是前来就越健康，你越是前来就越年轻，你越是前来就越有生命，因为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魔鬼还是想将你的心带回旧约，到神面前时要小心。难怪人们很快速来到神面前，他们丢下祷告，因为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很快速地丢下祷告然后走开，免得被他打死，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思想情绪在神面前出错。但当你和朋友坐在一起时，我可以和我的朋友施莫莉坐在一起， 喝咖啡一两个小时，听他说话，讲很久。但他是我的朋友，我们很享受，我们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我们一看时间，哇，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为什么？你很放松，这就是神希望你与他在一起的方式。而不是这种心态，我要很快进去，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但我担心我的想法会出错，我担心我有个错误的感觉，神会打死我，所以我很快丢下请求就离开。这情况就是因着错误教导而有的想法，仿佛耶稣没有死一样。当耶稣死时，朋友们，在圣殿中将神与人隔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从上到下神撕裂了它，差不多是耶稣死了的时候， Amen， 神将幔子撕裂，而神转身背对爱子，他不知罪。使徒彼得这行动派说耶稣没有犯罪，保罗有智慧的人说他不知罪，约翰有爱的人说在他里面没有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大声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大声呼喊，让每个人都能听见。耶稣第一次在他的地上事工，称他的父为我的神，他从不称他为我的神，永远是天父。这是第一次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好叫你我都能喊，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何如此祝福我？他转身背对爱子， Amen， 他撕裂使你我隔开的幔子， Amen。 耶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神撕裂幔子，神对所有人说，欢迎回家。这就是爱， Amen。 还有，我要以此结束，这是一切结束的最终结束，是所有结束之母。还有好多可以分享的，还有铃铛，还石榴，代表圣灵的恩赐与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有几个？九。圣灵有多少果子？九个。我们没时间讲太多，太多可以分享，时间太少了。我要以此结束，这里有东西。继续下一节经文说，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说乌灵和土明，这就是乌灵土明在胸牌里。看这节经文，好，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弟兄姐妹，你还记得约翰在马可楼，他靠在耶稣的胸膛，这象征依靠他对他的爱，不是靠在自己的胸膛，很难靠在自己的胸膛。你必须爱神，你必须更爱神，你必须爱神。对，告诉我该怎么做。你为什么不向我揭示神的爱？不是命令我，给我律法，爱神，爱神，爱神，该怎么做？神知道我想爱他。许久以来，我们的年轻人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向他们显明神的爱。这需要技巧，需要圣灵显明耶稣的美好和神的爱。任何人都能讲律法，做好事有好结果，做坏事有坏的结果，任何人都会讲。不必是基督徒才能讲，但要传讲耶稣的美好，就需要圣灵。所以约翰靠在耶稣胸上，然后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看圣经是这样说的，约翰挨进耶稣的怀里，依靠他对他的爱，他说，主啊，是谁呢？乌灵和土明说，因为当你依靠他对你的爱，你正在聆听天堂的心跳。魔鬼最不想要的是有人一直在讲爱爱爱爱爱。我们需要更多圣洁， 朋友，爱是最大的圣洁。事实上，当你爱耶稣时，你甚至不知道你爱耶稣，因为你更专注于他有多爱你。这是真圣洁。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那如何运作？我没太多时间，你想看乌灵和土明是如何运作的？来看希伯来文单字。在结束之前，我要给你一些希伯来文 radav， OK， resh， delay， pay， 意思是追求。乌灵和土明意思是光，复数和完全。乌灵的意思是光，土明的意思是完全。 Amen。 所以当以色列的大祭司或以色列的王需要引导，他去找大祭司。 Amen。 他去找大祭司，他说我需要知道是否要攻击这个仇敌，我需要知道主的心意。大卫，圣经说他拿起以弗德。 Amen。 当他的家人和他的士兵被俘虏时，和他所有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家人被亚玛利人俘虏，大卫拿起以弗德，人们说要用石头砸他。圣经说大卫，大祭司没和他在一起，但他拿起来了，他求主对我说话。在当时神会借着胸牌说话。如何发生？我让你看到 radav 意思是追求。在以色列不这个字，可能你听过导游和司机说话 low 意思是不，对吗？ low amen。 好，大卫或以色列的王会来问大祭司，问他我应该追击仇敌吗？神就是这样回答。Rush。 Yahuda Dalei。 来自以法莲佩。 Rush Dalei佩 Radav。 换句话说，王的眼专注在胸牌上，大祭司会看着胸牌。这是拉比的教导，是这样运作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发光，另一个字母会发光，像打字机一样。 Resh Dalei 出自犹大支派，佩出自以法莲支派。 Radav 意思是什么？追求。 Amen。大祭司会看着胸牌，这是拉比的教导，是这样运作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发光，另一个字母会发光，像打字机一样。 Resh Dalei 出自犹大支派，佩出自以法莲支派。 Radav 意思是什么？追求。 Amen。 如果是另一个Low 意思是不，一起看。 Lamay 来自西布伦支派，还有来自以法莲支派 Aleph， 拼成 Low 不，明白吗？他们怎么知道亚干犯了罪？因为其中一块宝石变暗了，亚干的支派。于是他们缩小范围，找到犯罪的人。你说，牧师，我希望我能把这带回家，因为可以用来抽奖。让我给你更好的，你有耶稣。好，如何得着引导？你的目光要在他身上。第二点，不仅是在他身上，关于耶稣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非常昂贵，这件外袍价值数百万美元，在以色列最昂贵的是胸牌。镶有宝石的耶稣最宝贵的部分，在天国的经济学中最珍贵最宝贝的是他的心，他的爱。非常好，看这个。关于耶稣你必须关注什么？他的爱。如果你需要引导，你必须专注于他的爱。你会看见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宝贵的，即使是那些不同意你的，那些说你坏话的。 Amen。他们都是宝石，虽然他们不知道，对神来说他们都是。我们需要如此看他们，无论什么宗派，无论在哪里，我们在耶稣的心中是一体的。 Amen。 你知道吗？ 只要你的眼目在耶稣身上，特别是他的爱，依靠他对你的爱，你总会得着精确的指引与引导，乌灵和土明。最后我以此结束，是金腰带。谢谢你，你做到了，谢谢你，爱你啊，朋友。掌声鼓励一下，他是马修斯牧师。待会儿他有空会在这里拍照。所有费用将奉献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只是开玩笑。各位，腰带，我爱腰带，耶稣的腰带。当约翰在启示录中看见耶稣复活的基督，我将以此结束。圣经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朋友，你知道腰带是什么？腰带是仆人的服装。即使耶稣今天被高举，他仍然想服侍你。他用所有的力量来服侍你。哦，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要服侍人。你说，但我不能让他服侍我，我必须服侍他。这听起来很了不起，但你知道他对彼得说什么？当彼得说，你一定不能为我洗脚，他说，彼得，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关了。彼得说，不止洗我的脚，把我的头也洗了。朋友，听着，耶稣想服侍你。关于耶稣有一些东西，当你让他服侍你，我们表现的好像我们太饱足。玛利亚和马大，有一天耶稣来到他们家，还有12个饥饿的男人。马大说，我得开始做饭，就去了厨房。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边听他说话。很快马大从厨房出来，恼怒生气地说，耶稣，你不在意我妹让我一个人忙碌吗？他一口气责怪两个人，你不在意我妹留下我。每当你认为主需要你的服侍时，他忘记啊，耶稣拿5饼2鱼喂饱5000多人。他看耶稣需要他的服侍，他只看到表面的，但玛利亚却坐在他的脚前。玛利亚看见了丰盛可被领取。玛利亚做了什么？她饮用得饱足，耶稣喜欢如此。所以当马大来打断那次圣餐时，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我们为何会被许多事烦扰？因为我们缺少一样，只要坐在他的脚前汲取他的丰满。问题，哪个姐妹让耶稣感觉像神？看见他自然的疲惫，需要他的服侍，或坐在他脚前的妹妹，从他的丰满中汲取。玛利亚最终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她是唯一的妇人得以膏耶稣的尸体并埋葬。每当你坐在他脚前，从他那里汲取，享受他的爱，你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一些妇人在复活的早晨带着他们的香料来，太晚了。约翰说，耶稣，约翰福音13章，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喜欢，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看圣经怎么说。再看一次第1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让我告诉你，谦卑的人才能服侍，骄傲的人无法谦卑。我说骄傲的，他们无法谦卑，只有知道一切都是天父所赐。你知道你从哪里来，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才能弯下腰洗别人的脚。骄傲的人没有安全感。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弯下腰。谢谢神，今天在天堂，耶稣仍然竖着一条金腰带，用所有的能力，一切的权柄来服侍你，让他来服侍你，容许他服侍你。曾有一堵墙，又深又宽，高而坚实，为我们一切的不圣洁矗立于此，一起站立。
There once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 our unholiness. But this man, by his blood,broke down that wall, loosed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Yes, there once stood a wall, deep and wide, tall and strong. There it stood, built of all.Unholiness. But this man, by his blood, broke down the wall, loosed the flood of the mercies of God for all mankind.
朋友们，父爱你，为你舍下他的爱子，当他直接做出选择要饶恕他的儿子或赦免你，知道父爱子，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好叫你得救。朋友，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若这是你，无论你在哪里，请与我一起祷告，从心里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爱子，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使我称义，我一切的罪得赦免，因耶稣宝血，我大大蒙福，备受恩宠，深深被爱。奉耶稣的名，要记得看见他是我们伟大而信实的大祭司。大家一起说，在场各位举起你的手，当你回到各自的国家，主，以色列的大祭司会这样对以色列人说，圣经说，当你宣告这些话语，我会将我的名写在他们身上，我会祝福他们。主以亚伯拉罕的祝福祝福你，主以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祝福你，你将得着在基督里的所有祝福。主保守你和你的家人，远离一切伤害和危险，远离恐惧和惧怕，远离每个疾病和病症，远离短暂生命，远离悲剧，远离邪恶。主保守你，保护你，耶和华的脸光照你，恩待你，主向你扬脸，赐你和你所爱的他奇妙的 Shalom 平安。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Amen。